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一段经文出自约伯记，约伯记35章第9到第10节，他使人在夜间歌唱。最近呢，当你上网，你看到美国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其实全世界也都不很好。那好像这个美国的前任的联储会的主席格林斯潘说，美国未来10年都不会好。10年，可能你们来到美国正赶上这个不好的10年。有的人来到美国赶上了最好的10年，但是10年已经过去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永远的一帆风顺，这跟人生很像。我不知道当你面对这个金融海啸，这个长时间的不能够复兴，你的房子的贷款被压得死死的，你的股票不断的被套牢被锁上，现在黄金也在往下跌，你从世界看的形势没什么好的地方。而且你看到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化，每一天都在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见得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变化，所以我们比较辛苦，比较辛苦。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我知道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当他们在这种艰难的面前他们挺不住。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在温哥华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美丽的小年轻的女孩子被她的丈夫杀掉了，也是因为丈夫的经济压力太大，夫妻关系处理的不好，杀掉了，当然她不承认，后来这个找到了，现在把这个男的抓起来了。这个父亲母亲来到温哥华来参加女儿的葬礼，那个牧师写了一篇文章，我读了。那个牧师说，那个胡婷婷那个女孩子来过教会，也信了耶稣，也把两个孩子带到教会，但是他们家里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很重要一点就是在海外的经济压力太大了，温哥华的房子太贵了。他们买了一个房子，因为有两个小孩子，妻子不能工作，所以丈夫工作压力非常的大。当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人一时的愤怒就出了问题。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我知道当我们面对金融海啸经济不好的时候，中国有句话说这个什么叫贫穷夫妻百事哀。这个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的精神都会受到压力，尤其是个丈夫工作的时候，当面对雷奥夫，面对公司没有前途盼望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苦痛回到家里再不知道怎么处理，没有神，没有爱，不知道是把这个物质当作我们人生很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出问题。所以当我们一想到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约伯这个人我不知道你们读过约伯记没有，可能你读过第一章再往后可能你就不太读了，也许你读过最后一章，中间你都不想读，因为三个人跟约伯的辩论没完没了，我们也看到说的都有道理似乎，但是又是非常非常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约伯记是圣经中最老的一卷书，它老过创世纪，它老过这个摩西五经，是最老的一卷书。这卷书是非常有智慧的，在他们辩论到第35章的时候约伯，我们知道圣经一打开约伯记说，乌斯有一个非常完全的人，这个人叫约伯他在乌斯地乌斯地是在哪里我们可能现在不太清楚，大概是在伊拉克的附近，是底格里斯河和附近，在底格里斯河的附近。那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艺人，这个艺人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艺人是他不仅是这个是一个艺人，而且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结果他有一天他生了病，他的病非常非常的重，他全身都烂了，然后他这个孩子也都死光了，妻子也都死光了，所以他什么都一天都没有，都离开他了。在这个时候，一个信神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有的人，当我们信了主一段时间，我们身体有了疾病，我们工作没有了，我们申请绿卡一直没有通过，然后我们这个婚姻也不太美满，我们就常常去抱怨神，我们就上帝真的就是存在吗？上帝真的就爱我们吗？所以当我们遇到这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可这个约伯呢，就非常的奇妙，这个人他就一直的坚信着上帝是爱他的，坚信着上帝在他生命中有旨意的。 所以当他们就他的三个好朋友就来看他，就一直跟他辩论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你否则你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灾难。你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神学观念中，灾难是上帝给那些犯罪人的一种惩罚，你一定是犯了罪。约伯就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没有犯罪，我是非常爱上帝的。所以那我们在当我们看到约伯记的时候，到35章，他的朋友讲了一段话，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便求救，但是却没有人说造物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造物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当我今天思想到夜间歌唱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一个人，这个人叫蔡淑娟。大家有多少知道蔡淑娟的举手？有没有知道有这么一个圣徒叫蔡淑娟？我们还是很多人知道的。那蔡淑娟姐妹呢，是一个出生在一个贵族的一个大家族的一个女孩子。那后来她的眼睛，她得了一场疾病，这个眼睛就看不见了。她在黑暗中，她不能见任何的光。她在黑暗的房子里边生活了好多年，就在菲勒达菲亚。那我前一段我去使者，我去参观了他那个房间，很小的一个房间。可是在这个房间中，他虽然是一直在黑暗中，可是他每一天都是赞美的。早上起来他照样的灵修，不影响他的灵修，赞美神。晚上的时候他照样的默想圣经，而且每个来到房间的人生命都改变。只要你进入他的房子，那里面就圣灵的同在，你会看到一个不同的生命会影响你。不管你面对什么情况，你只要找到他。所以他在那房子里接待了无数的寻道者，接待了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待了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后来他在写到，他说他这个在这个得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他后来在他的自传里写了一段话，他说其实他得到的祝福是一个隐藏的祝福，隐藏的祝福。上帝通过给我们的黑暗，让我们在黑暗中能够思想在黑暗中上帝与我们的同在，这个非常非常奇妙啊，非常非常奇妙。所以他说很多人给他逼迫，他两个嫂子给他逼迫啊，他两个嫂子，这两个嫂子都很特别的人物，一个是林则徐的孙女儿，一个是李鸿章的孙女儿。所以他家是个大家族，这两个嫂子都不信耶稣，给他很多的逼迫，就看他信耶稣就逼迫他。但是感谢主，后来他的两个嫂子都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奇妙不奇妙？阿门，哈利路亚！你看林则徐的孙女信主了，我们对林则徐一点不陌生，对不对？对李鸿章陌生不陌生？也不陌生。还有一个你们不陌生的，就爱新觉罗，对不对？皇帝你们陌生吗？我们下个礼拜，爱新觉罗的嘉庆皇帝的孙子，重孙子，重孙子，嘉庆皇帝的重孙子来到我们教会来讲道，他现在已经做牧师了。爱新觉罗宝寻，你们会看到我们的广告啊。再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你们要看到皇帝的孙子，你们就来看一看他啊。他非常帅啊，真的是他是我那天我去一个美国牧师给我介绍，那这个他在中国宣教去培训的时候，有一个翻译很帅的一个牧师，这个就是宝寻，爱新觉罗，没有留过学，英文一流棒啊，这个不得了，这个人你知道吗？他原来是八一电这边上的演员，演过很多帅哥的电影，你肯定都没注意，我也是没注意。我看他演过很多出名的电影，那后来他信主了，他奉献了，现在做了牧师，做了牧师。所以你看，这李鸿章的孙女可以信主，林则徐的孙女可以信主，爱新觉罗的孙子可以做牧师，神的在中国的时间真的就是到了，真的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在黑暗中你能歌唱吗，弟兄姊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的绿卡没有了，你会歌唱吗？你的存款什么业都没有了，你会歌唱吗？你的老公离开了你去找别人去了，你还会歌唱吗？ 当然这种事情不会临到我们了，对不对？我们姐妹们都是蛮有信心的，对，感谢主，因为我们的弟兄都信主，这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认识了神不但是平时赐福的神，也是在我们苦难中给我们赐福同在的神，这是约伯的一个特别的看见。所以他说呀，在约伯记的第一章一开始21节，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光着身子离开了母亲的肚腹，那我也赤身归回。哇，这个信心啊，我跟你讲，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我们赤身来到世界，我们就抓呀抓呀抓呀。雅各当年以色列人是抓呀抓，我们抓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抓的东西太多，我们舍不得。我告诉你，什么人想离开世界，什么都没有的人无所谓的，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挺高兴，反正我什么都没有，要走就走了，说不定天堂更富有，对不对？这个想法你知道，越富的人死的时候越痛苦难受，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些比较聪明的基督徒，他们要离开世界之前，他把他财产全部奉献给上帝，为上帝所用，他把它存到天上去，他不带着任何的牵挂。所以约伯就说过这样的一个真理，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我跟你讲，旧约圣经你读很有意思，他在讲一个感慨的时候，他后边一定要加一句说，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哇，感谢主！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以后我们弟兄姊妹也形成一个习惯，在我们讲不管讲什么，最后一句话我们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你就不会再讲错话。你想是不是？你骂完人了，你后边你能说出耶和华的名是可以称颂的？你张不开口了，对不对？然后你在那就发一大堆牢骚，你最后发完牢骚说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你怎么说得出口呢？你说不出口，对不对？你一定是。这种话在说的时候带有一种哲理感叹，然后说感谢主，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所以那约伯在他经历了他这个场疾病以后，上帝看到他的忠心，上帝又把10倍的这种赏赐给他，10倍的赏赐给他，他过去有多少牛多少骆驼多少，那个圣经写得很清楚，他10倍于给他。所以他那个约伯最后在他的约伯记42章最后5到6节最后一章，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从前听说过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因为神对他说话了对他说话了，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一个人能够在夜间歌唱，是表示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有胜过苦难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从里边出来的。所以在整本圣经中可能苦难最多的就是约伯了，约伯了。所以这个名字约伯叫 Job 啊，这个名字不是神都喜欢的。你看我们的孩子起名都起叫 David 啊，大卫啊，对不对？大卫做王嘛，对不对？撒母耳啊，撒母耳做先知嘛，对不对？我们都起 Samuel， 我们都起很好的名字。我没有看到一个父亲给孩子起 job， 有没有？咱们家哪个孩子叫 job 举手？做父母的有没有给孩子起叫约伯的？没有。但是约伯真的是经过苦难蒙最祝福的人，是当时最富有的，他也是大起大落，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job， 是我的老师给我起的。我到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美国一个美国老师宣教士，他在台湾宣教好多年回来，他给我们上宣教学。他一进屋点名他就看着我就笑，他可能读过我的书，他看我的就笑。他说：“哎，张伯礼，你有没有英文名字啊？”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啊，我叫张伯礼。”啊，他说：“你是张伯礼啊？”我知道。那你英文名字？我说：“伯利张。”那很简单，调过来不就英文名字吗？他说：“这个不是英文名字，这是美国的读法。”张伯利，伯利张是美国的读法，这个不是英文名。我给你一个英文名字好了，叫 Job。我说我已经奉献给主了，我不要 Job。我现在就是服侍主，一生服侍，不再找 Job。他说不是 Job， 是 Job。去自己翻圣经看，我一看，哇，他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经过了苦难了。我想他给我起名的意思是42章。 到最后我封闻有你，今年我亲眼看见你啊，我得到的祝福是如此之大，我经过了苦难，我没有被苦难打碎，没有被苦难压垮，在苦难中呢，我深深的经历神，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叫 Job 啊，我是最后那个一张的 Job。 哈利路亚，感谢主，这个 Job 多好啊，所以感谢主，怎么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又在这个时候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弟兄姊妹，在夜间你会经历夜间的，你不可能没有经历夜间，也许你现在就在夜间，也许你现在就在夜间，可是这个夜间对于我们来说是真的是不喜欢的，可是在夜间的时候也是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时候。常常想到我们这群人，我们这群比较有点自我的这个知识分子，有点本事的知识分子，我们常常想，如果没有夜间，我们是不是我们认识神会更长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因为夜间，所以我认识了神啊，在夜间我也经历了神的安慰，在夜间呢，我也经历了神给我的一个应许和盼望。苦难人人都害怕，谁都不想要苦难。圣经申命记说，你可以选择祝福，你也可以选择咒诅。如果你选择祝福，那你就要听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他所教导的你都去遵守，那你就非常的蒙祝福。有七种祝福我数了，七种祝福，你工作会祝福，你的儿女会祝福，你生产会祝福啊，你最后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反正一切都是祝福。可是如果你不遵守耶和华的话，你就是被咒诅，这个咒诅就像风一样的在后边追随着你啊，如影随形的跟着你，这个咒诅。那你选择什么呢？那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选择咒诅，我们都选择祝福。可是在祝福的时候，神祝福的时候，神在苦难中给我们祝福的时候，神有他的主权。昨天三卓讲的见证非常的好，那他祷告的时候，他求神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然后神不做，他说拜拜了，神，你不是我的神了，你也不理我，你也不爱我，你也不关心我，我向你祷告什么你也不听，算了，以后你忙你的吧，我忙我的，我们就没什么关系了。但是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哦，那个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有能力的神，如果神他祷告什么神都按他的想法做，那他不就是神了吗？他明白了这一个道理，我们基督徒也要明白这个道理，苦难并不都是坏事啊！今天你们有了张伯利牧师成为你们的一个牧师，这就是苦难的，你们就感谢苦难给张牧师。否则我常常说，苦难其实神给某一些人苦难是瞧得起这个人，你们觉得是不是？因为他又觉得你不行，他就不会给你那个苦难了。他知道你在这个苦难中不会被打碎，你会走过去，那是神给一个人特别的恩典。因为在苦难中你会特别的经历他的同在。我相信上帝给我这么多的苦难，我有两年在深山里边，两年大雪跑啊，在苏联坐牢的深山里边，深山里的两年的日子不是很好过。今天你不要说你在深山里两年，你就是来到美国两年找不到工作，你都会疯掉的。你会不会？你供一个房子，两年找不到工作，老婆也找不到工作，你也找不到工作，孩子要上学，然后房子要房费，然后你家里就不会有平安的。太太就会说，你怎么没有本事，别人都找个工作，你那么笨呢？啊，你嫁给你真后悔。倒霉，东北人说倒八辈子霉，你这种话一出来你不吵架吗？说我愿意找不到工作吗？对，怪我吗？谁让当年我学的专业没学好了，对不对？谁让当年我学数学了，我学物理了，学化学，我不是学 computer。 你会看到，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难的。两年我在山里边，真的是感谢主，神给我一个看见。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把世界的，虽然还没有完全认识神吧，但是我已经把世界的这种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看为粪土，真的看为粪土。那一天我是觉得，我原来那些年走的那个完全错了，完全错了。人生原来不是这样子，人生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人生应该有一个平安的生活，平凡的生活，应该有太太孩子在一起每一天的那种享受着家庭的关系。 应该有父母在一起，每天我们可以孝顺他们，也听到他们的教诲，这是正常的人生。至于那种奋斗奋斗奋斗又能怎么样我比你们明白的早一点，因为我经历那件事情，因为你们还没有明白，因为你们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那我来到美国，我又病了四年六年，整整六年是我人生最好的六年。我没有过任何的正常的生活，我没有家庭没有家庭，没有天伦之乐，没有父母儿女在一起的这种生活四年我在医院里边忍受着医院里的那个所有的医治，每一天给你扎针，你知道吧？这美国的护士扎针没有中国的护士水平高的，你知道吧？那扎你血管没扎十下八下的，有时候扎不进去的。他一扎我就真的得痛得要死，祷告，而且那个里边也痛，我的里边痛，我的肾那个肝肾痛到一个程度，我必须吃杜冷丁，我不吃杜冷丁我根本忍受不过去。苦难中认识了神，教会的弟兄姊妹不断地来看我，给我的话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差不多。我常常想，你们没有经过呀，你们如果经过，你躺在这床上扎一扎，你试一试给你扎你几年你试一试，你给我说的都是你神如何如何如何，那神怎么就不爱我？我真的觉得神那时候不爱我，我都是不敢怀疑他不存在，我也不敢怀疑他的伟大，但是我真的怀疑他不爱我。我觉得他特别爱一些不信主的人，很多人不信主，他为了让他们信主嘛，对不对？特别爱他们。我们信了主了，突然间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但是慢慢慢慢懂得，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境地的时候，不是让我们一个人面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读经特别多，祷告特别多，因为你不祷告你真的没有信心，你不祷告真的你很难以忍受这种疼痛，所以我就祷告祷告祷告。那时候读圣经就特别有感动，读圣经哪一句话都觉得这句话真的有道理。我们在平安的时候，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挑剔着读，是吗主啊，是这样子的吗？当你有了苦难你读圣经就不一样。你看我当时读到这个雅各呀，雅各那个时候生了那么多的孩子，然后他见到那个埃及王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话呢？他说我的平生啊又年岁又少又苦，对不对？你看他也是很苦的，对不对？你读他约瑟，读他儿子也是，他儿子你看那么优秀的儿子从小被哥哥给卖掉了，亲哥哥给卖掉了，卖给别人当奴隶，然后来到了埃及地，然后呢又被那个主母给诬陷了，他工作的那个老板的太太给他诬陷了，把他坐牢，一坐坐了好多年，最美好的时光，该谈情说爱的时光，该去学东西的时光，坐了牢了。你看他不也是很苦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苦难呐，原来不完全是给一个人的。我过去讲过，苦难有三种，第一种是我们自己做错了事。是我们自己的罪自找的比如说你吸毒，那你肯定就会有问题了，对不对？你经济不仅有问题，你吸了毒了你身体也就垮掉了。你吸烟一定得肺癌，70%吸烟的人得肺癌，你不相信是不可以的，你必须相信这些东西。那你去每一天没完没了的打麻将，在中国大陆下的打麻将喝酒，为了陪领导喝酒，没完没了的宴会喝酒喝酒，那你肝肯定硬化，那脂肪肝，这没什么说的，自找的你出去找二奶，那家里就离婚，离婚就有的就出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人就出了人命，那个案子这就很正常，这是自找的，这没什么奇怪的，这叫罪，罪会导致苦难的罪会导致苦难的。上帝跟你说你要选择祝福，你自己不去选择，你非得选择咒诅，那是你自找的。那第二种苦难是因为爱心，因为善心替别人牺牲而受的苦难，那这种有，这种有，有人为了这个帮助别人也结果被人缠进去了被人冤了关起来了受了苦难，也有的也有的。那么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受了苦难，也为我们受了苦难。那也有些人愿意为别人受苦难，愿意为别人受苦难，这个我们也看到。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这个一个故事，你们可能如果过一段，我们有一本书叫《上帝是红色的》， 是中国的一个作家叫老威啊，他真名叫廖一武，是个四川的作家写的。那这本书已经刚出英文版、德文版和中文版，刚出版。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这个书我们看一看。他写了一个圣徒，叫王志明，是云南的。那王志明呢，是一个苗族的牧师，其实我们中国人都不太了解他。可是谁了解他呢？英国女皇了解他。在八几年我忘记了，英国女皇她签名写下了十个人的名字，这十个名字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这个脑海中，她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殉道士，为主殉道的人。她想到了马丁路德金，美国的，她想到了彭霍费尔，德国的，潘霍华，被这个希特勒杀害的那个牧师，他也想到了天主教的一个很著名的波兰的主教，当时也被希特勒杀死的。那么他也想到了一个叫王志明的中国苗族的一个牧师。他这个十个人的名字写下了以后，英国做了一件事情，把这十个人做成他们的那个雕像，放在了英国最著名的大教堂，那个叫什么大教堂？ Westminster 大教堂，放在那个正门的上边。现在你如果去参观英国的 Westminster 大教堂，那个东门的上边有十个雕塑，十个人的雕像，马丁路德金、彭霍费尔，第一个左手第一个就是王志明，中国人。没有中国人参观会了解这个人的，很多中国人到那个大教堂去参观，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是干嘛的，是个东方的面孔，他是中国云南的。云南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牧师，一个爱主的牧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不愿意去三进三住，他不愿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坚持聚会，不愿意停止，因为圣经说不可以停止聚会。那后来他就被抓起来，抓起来的时候，他承担所有的责任，承担所有的责任，所以他自己被枪毙了。被判了死刑，在枪毙之前，那士兵拿刺刀把他舌头都给绞碎了，把他枪毙。这是为别人受苦的，这是苦难，但神纪念他了。七年以后，胡耀邦做总书记的时候，这个中国政府给王志明平反了。在给王志明平反的时候，那本书上说，当时十万人翻山越岭的来到那个王志明殉难的地方纪念他，十万人。当时师班就三千人的师班，苗族人，他们唱诗歌不需要练习的，他们一开口就唱弥赛亚，他们可以唱八个声部。那个最美的一个诗歌给一个最普通的牧师，这是为别人死的。还有一种苦难，第三种苦难是我今天重点要说的，第三种苦难是神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更圣洁，给我们特别的恩赐，特别的拣选。那我想可能我所经历的苦难就是这三种，第三种，你也可能是，在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今天你得了癌症，或者你高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你不祷告就高起来，真的，你不灵修不祷告，你一急躁就高起来，那你可能还有其他的经济上好像总是翻不了身，总是被缠着翻不了身，这是上帝有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些益处，让我们更了解他。我信主这么长时间，我明白一件事，神不是一个魔术师，神不喜欢他的儿女们有那些廉价的信心，神不喜悦我们说信了主了就是每一天都是物质上的满足和平安，神不喜悦这样，神让他儿女们成为晶晶一样的纯粹，晶晶一样纯粹，神要在我们身上显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让我们能够胜过苦难，胜过死亡的神迹。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能够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仰望他。 所以真的是，我想到你看蔡淑娟当她遇到那种事情的时候，她可以，喜乐的面对，而且因着她的信心，他们全家55口人都归向了耶稣基督。你看她的信心有多大呀？我记得那次我去周大卫牧师，看到我到使者来了，就特别高兴，因为那年使者的特会，我们教会去的最多，我们教会去了90多人，对不对？那次周牧师特高兴啊，特意请我一定要到使者去看一看。然后我说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蔡淑娟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现在还保留着原样，如果有机会你们看一看，一个很小的房间，一个床，蔡淑娟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十年的事。然后那块地是整个的一个美国人奉献给蔡淑娟的，后来蔡淑娟。当他离开这世界，他把他全部的奉献给了使者，所以使者一直没有搬离那块地方，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不太交通方便的地方，挨着亚美石那个地方，就是因为这样一个蔡淑娟姐妹的一个奉献，他们不想离开。所以神有的时候使用我们，就像一个老鹰在训练小鹰。申命记告诉我们说，在申命记的32章11节说，当这个老鹰啊，小鹰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这老鹰就让它出去了。可是这小鹰不愿意出去，因为这个小安乐窝太舒服了，它不愿意出去，对不对？那老鹰怎么办？老鹰就用它的翅膀来搅动这个巢穴，让那小鹰睡不好觉，让它不得消停。然后那小鹰就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然后呢，你看圣经说，它就像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然后呢，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是母鹰教小鹰的一个生活的方法。因为这小鹰呢，在学习飞行的时候，老鹰会把它驮起来，从巢穴中，它在甜美的睡梦中把它惊醒，然后把它驮到背上就飞很高很高很高。飞完了，它到一个高度以后，它就把它一甩，那小鹰就扔下来了。可是那小鹰的翅膀就是拼命拼命，因为它往下掉，它就不断的拼命扇，你知道，它一定要使劲扇，因为它在往下掉，它就说爸呀，我完了，我快摔死了，不行，你快来帮我，它就得这样扇嘛，它不扇不就噔就更掉得快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动物的天性。那人不也是如此吗？有一天你没有老爸帮了，你啃不了老了，现在有很多啃老族，把它扔到美国，突然间老爸离开这个世界了。突然间老爸或者坐牢了，很有钱的，当官的，做生意的，突然发现经济问题，坐牢了，怎么？我遇到太多，就在洛杉矶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人，在美国拿着爸爸的钱在花得很舒服，爸爸突然进监狱了，而全家都没收了，就像那种文强之类的这些，那他怎么办？怎么办？惨了。所以自己面对人，我觉得这是祝福啊，你不觉得是祝福吗？如果遇到老爸坐牢了，祝福，不是为真理坐牢，是为这种坐牢，祝福。所以从此你要自己面对人生，你要懂得怎么去生活，有一天你真的是长大了，真长。这个小鹰也是，这小鹰它扔下的时候，当它快要到地面的时候，快要摔死了，眼看到地面的时候，那个因为你知道鹰的速度非常快。鹰一下就扎起来。我记得我当年在圣地亚哥，我带着艾伦师母还有儿子，我们去看那个鹰的表演。那个训鹰的人他戴一个手套，那个手套是皮的，非常厚的皮，然后他就伸着这个手，然后他手上就拿了一块肉。那个鹰在差不多上万尺的高空，当他眼睛能看到那个肉，我这个眼睛肯定比咱们眼睛好，对吧？咱们眼睛能看到几万尺以外，根本看不见。你几万尺以外，你看那个影，你知道它是肉，它不仅能闻看到，它可能都闻到味儿。它这个鹰就特别的，你知道吗？然后它箭一样的扎起来，那个速度我告诉你，就像上面一个直落，比那个立体的东西掉下来的垂直运动还要快。它噌就飞起来，然后一下子手就抓着那个嘴，就很准确的把那块肉叼走，然后手就抓住那个。所以它那个如果不戴手套，它那胳膊就肉就给抓掉了。那鹰非常的快。那鹰就一下子就接住他的小 baby， 然后他再飞很高，再飞得更高啊，再扔下来，然后那鹰又掉地，他又再接住他，然后他第三次他飞得更高，再接住他。有一次，终于有一次他飞得高，把小鹰一扔的时候，小鹰可以自由的飞了，他甚至翅膀都不用动，他可以借助风力，他知道那个风的走向，气流的走向， 它能够自由的在天空翱翔，这是小鹰的老鹰训练小鹰的一个方法。神不也是如此的训练我们吗？神给我们一些的重担压力，那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有上帝的保守，我们没有惧怕。当我们要最危险的时候，一看自己的能力不行的时候，神才在你的生命中来显出他的能力来。如果你觉得你什么都行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到神的能力，你看不到的。除非有一天你自己觉得不行了。为什么很多得了癌症的弟兄姊妹，有了疾病的人，他们愿意信靠神呢？因为他真的知道不行了，因为医生说我不行了，医学上不行了，你医学上没法解决你的问题，你不管有多少财富都不行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依靠神。所以上帝一方面让我们有苦难，那一方面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所以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说，那诸般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边召了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斩受苦难之后，你看他说你们暂时受苦之后，神就必亲自的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那彼得这是他生命的写照，他经历了，他经历了，他当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有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对吧？三次，主说你鸡叫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他不相信，结果他真的就是三次不认主。后来主在提比利亚海边早餐的时候问他，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问了几次？为什么？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主就问他三次，你爱我比这更深吗？彼得后来都不好意思了，问的彼得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没有办法，跟主怎么说，自己怎么想，主都知道。他就说，主你知道，你不用我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彼得后来也为主殉道。所以诗篇说，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要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诗篇119篇大卫说的，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以赛亚书38章17节，我受大苦本是让我得平安。主耶稣借着苦难来雕琢我们我们知道上帝通过苦难会使人得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苦难，很难达到完全的地步。约瑟经过苦难成为了宰相，他没经历那么多苦难，他不会成为宰相，不会成为宰相。摩西经历了苦难才领受了能力，领受着这样一个旨意，带着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如果他没有40年的装备，在旷野里的装备，摩西遇到那么多抱怨，那么多问题，好几百万人没吃没喝，在旷野里边40年，那摩西肯定忍受不了。因为神在用他后40年的时候，神用40年的时间让他经历苦难。我们都知道摩西有三个40年，120岁，对不对？第一个40年是干什么的40年呢？谁能回答我？学学问的，装备的40年啊，学学问的。摩西学问那是没什么说的，埃及最好的学问都被他学到了，因为在皇宫里边学的学问。那现在你看皇帝，咱们古代咱们中国的皇帝，一个皇帝不是一个老师好多学生，是一个学生好多老师，对不对？你看溥仪当时有什么老师啊，什么英文老师啊，什么这个天文地理老师啊，数学老师啊，只要你愿意学，那你可能是最好的学校，都是全世界最好的老师来教你。那摩西那时候也是第一个40年装备他，神给他学尽埃及所有的知识。第二40年磨练他，神把他放到旷野里边牧羊，还牧别人的羊，牧岳父的羊，他自己连一只羊都没有，他什么财产都没有啊。然后呢，孩子还得岳父来养，你知道吗？所以他牧羊40年，你想牧羊不容易，牧羊在以色列的旷野，你们不知道，他不像美国这种青草地溪水边牧羊，他那个是旷野里边，那旷野里边都是飞沙走石的，飞沙走石的，而太阳暴晒的，所以你看到阿拉伯人他们在旷野的人，他们的那脸上的皱纹特别深刻的，都是因为风吹雨淋的关系，风吹的关系，没什么雨淋的啊，风吹的关系。所以他经过40年的磨练，最后的40年他又带领以色列在旷野里走40年，那么多人的抱怨批评， 摩西就靠着神，神的恩典走过来。所以摩西到老年的时候，生命何等的美啊，那才是一个美的生命，美的生命。不仅这样，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得到一些患难并不是坏事，神通过患难安慰了我们，然后让我们通过我们的患难去安慰别人。你看到，如果你看今天你去，我们很多人得了癌症，神医治了，然后我们再出去安慰得癌症的人，我们所经历的化疗苦难，他们一说的时候我们都感同身受，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跟他说，他就想，哎呀，你都没有经过，你不知道我的痛苦啊，你很难安慰他。当我们经历了苦难，我们的安慰就有力量。所以大卫说，我在困苦中你使我宽广，诗篇四章第一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在痛苦中你使我宽广。痛苦会使人宽广，会吗？当你痛苦的时候你会饶恕的。一个人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一思想他人生走过的路，想到哪一个人，他都觉得哎呀对不起他了，他不会想别人对不起自己。我在山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所有的人我都对不起他们，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的跟他们相处，好好的来报答他们，报答我自己的父母报答我的这个同学朋友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做很多的错事。当在山里边每一天没什么事干的时候，去思想的时候，才想到这些过去所经历的每一天多好，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重新再回到北京大学，我一定那么活，不像今天这么活，对不对？人都会这么想吗？有的人当离开人世的时候说，上帝，如果让我再重新活一次，我一定不是这样的生活的，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一定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个人，珍惜每一件事，在那里边做合你心意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正确的事情。所以彼得说，我们的信心呢，要经过试验的，要经过火的试验。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要喜乐。当试炼来，要喜乐。啊，保罗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呢，凡事谢恩，遇到什么事情都谢恩，感谢主。我记得师母有一次讲了一句话，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得了脑瘤以后，他说5000个人才有一个人得这个脑瘤，所以弟兄姊妹不用担心，咱们教会没有5000个人，你们以后都不会得脑瘤了。有一个人得过了，感谢主，这个就是一种宽广了，已经宽广了。懂得在基督的里边，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我们用一种幽默的一种方法，就把苦难就解决了。所以，一个人如果在苦难中天天唉声叹气，天天的抱怨别人、怨天尤人，你永远在苦难中出不来。可是，当你能够面对苦难，知道这个苦难，神经过苦难的人，神会把我们炼成真金。神把苦难临到我们，是有他的意义和目的。所以主耶稣在逆境的时候，他说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1章26节，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你的本意本是如此。所以当门徒四散，犹大出卖，彼得不认他，群众喊钉死他，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自己不晓得。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他。第二点，夜间才能看出光的程度。耶稣说，你们是世界的盐，是世界的光。我们光从哪里能显现我们是光呢？在黑暗中才能看出是光。今天当天亮的时候，这天很亮，你打开一个手电，你根本就看不到这个光。你开车的时候，我常常开车的时候会，我原来的车有时候我就没电了，为什么？白天我就打开灯，我也看不见它，我下了车我就关了。现在这车比较先进了，你一关车门它自己灯就关了，原来那车没有这种事情啊，你要自己把它关掉那个大灯，对不对？然后我们也看不见，我们常常就会没电了，电池没有了。你们遇到这种事情没有？遇到过。为什么？因为在白天光看不出来。所以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遇到苦难和失恋的时候，是表明 黑暗虽然掌权，但是我们是生命的光，我们可以在黑暗中活出生命的光。诗篇104篇说，黑暗掌权的时候，也是少壮狮子出来抓食的时候，也是盗贼行凶的时候，约伯记说的是魔鬼忙碌的时候，黑暗的时候是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第五章第七节说，睡了的人是在什么时候睡啊？夜间睡。可见夜间一人是孤独的，坚持真理的人是孤独的。黑暗来临的时候，坚持真理不容易。那么这个醉了的人呢，是夜间醉，表示罪恶的势力在夜间是猖狂的，肆无忌惮的。基督徒会不会面对夜间？会的，所以没有一种光可以被黑暗所吞没。黑暗虽然不接受光，可是当光来了，黑暗怎么样就走掉了，走掉了。我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开车的叔叔，我跟他学开汽车那个时候觉得长大了做一个汽车司机就不错了那我爸爸就给我找一个司机跟他开，那是开一个南京嘎斯汽车中国产的嘎斯我们那个就经常坏，我们两个就开，那时候我很小，十几岁，我还不够高，所以他就给我垫了个那个小垫儿，我就坐那儿开，开不会开，我就不怎么。有一天，我们俩到去支援农村的那个浇水抗旱，我们就到农村去，结果走到一个荒原，他下去上厕所去了，那我就打这个发动机，他其实灭了火，我打发动机的时候，我不是哪块弄错了，我就把发动机给烧了，就一股烟出来就不着了。那我们俩在荒山野岭就惨了，他脾气很坏的这个人，可是那天他没骂我，他上来说：“这你等一会儿不就好了吗？”一泡尿的功夫，那我们就在那等啊，没吃没喝，等到半夜那个地方是个乱石岗子，你知道什么叫乱石岗子？那附近旁边一个小路边就乱石岗，因为通往农田嘛，乱石岗就是埋死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那磷火就闪。我们管那叫鬼火，挺吓人的。然后突隆有一个东西就蹦到我们那个车底下前面，那我们就看那东西在那晃来，我像鬼一样的晃来，我们俩都吓坏了。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是真鬼呀，还是动物野兽啊？不知道，但是都是危险的。啊，突然他想起来了，虽然这个发动机不能发动了，可是电池还是有电的，对不对？他把大灯一下就打着了，大灯两个眼睛一睁一看，两只狼就在这儿，一看这灯，狼就跑了。你看到没有？两个大眼睛在黑暗中闪出来，黑暗需要光。当我们在黑暗中看到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希望，就看到了希望。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有患难，有痛苦，有疾病，我们也被人误会，被人羞辱，被人冤枉，我们有经济的损失，甚至还带来一些因为信仰带来逼迫，但是这些都是人间的夜间。在夜间你能歌唱吗？在夜间歌唱你们可能在夜间不太歌唱因为邻居不让，夜间唱太唱歌了邻居不高兴，对不对？会投诉。但是我是懂得什么叫夜间歌唱。夜间歌唱有个很大的，东北人说夜间唱歌什么意思？有一句后边给自己壮胆儿。走黑路的时候，夜间唱歌是给自己壮胆儿。我在深山里生活的时候，我是夜间歌唱的。孤独了、寂寞了，我就夜间就喊起来、唱起来。反正狼也喊，我也喊。大家反正你喊我的，我喊你的，咱也没人投诉。反正这个事情，那时候你才觉得，哎，那个能喊出来的人就不会得神经病。我告诉你，否则你被压抑的你受不了。人有的时候要说出来。所以魔鬼在黑夜中攻击我们，但上帝在黑夜里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在黑夜里来赞美神，来歌唱。当保罗和希拉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就歌唱。圣经说，当他们腓立比书记载，当他们歌唱的时候，他们那个使徒行传记载他怎么样，他达到什么效果呢？那个监狱门就开了，那狱卒就信主了。后来当他歌唱的时候，监狱大门能够打开， 那这是上帝一个祝福。今天我也看到了啊，这个讲一个故事。我这两天就跟三桌在一起一直在唱歌。那么三桌很特别的，就是很多他对一些古典诗歌的那个演奏和他对诗歌的精通。那昨天我们唱了礼拜五唱了这是天赋世界，这些经典诗歌都非常非常的好，很多的诗歌都流传了一百年两百年。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觉得当你唱这些你真伟大，这是天赋世界，你真是看到这里歌词的那个丰富，那里边真的有上帝的给作者特别的一种启示。那我昨天这两天我就跟他讨论一个人，这个人叫芬尼啊，芬尼克罗斯比。那芬妮这个女孩子呢，她生下来的时候呢，第六个星期她的眼睛就不对劲儿，就是发炎。就有一个医生是一个蒙古大夫，蒙古大夫就是那种没有执照的，乱治病的，能吹牛的，叫蒙古大夫。这个医生就给她涂了一种药，他说他能治好，结果药就把她眼角膜全部烧坏了，从此芬妮再也看不见东西了。六个星期没有看过东西，还能看东西吧？就看不了了。你看啊，这个芬妮，她戴着眼镜，所以，1820年3月24号，芬妮出生在纽约一个小镇子。她在黑暗中一直生活了95年，她活了95岁。那么她生下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错误啊，他一生中就不能再见到光明，他什么都没有见过。其实你看他写的诗歌里边，蓝天呐、白云呐，对不对？他写的诗歌里边，青草地呀、安歇的水边呐，其实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没见过，他从来没见过。他不是很多人过去眼睛好，突然间盲了，他不是的。我有一个牧师朋友，眼睛原来很好的。那是眼睛好不信主，结果呢吃狗肉炒辣椒，一上火，狗肉炒辣不能炒辣椒啊，那个一上火眼睛吃瞎了，火太旺，眼睛看不见了，看不见信主了。圣经能背下来，从头到尾背下来。这个有的时候神有的时候给你，我跟你讲，有一方面的软弱就有一方面的刚强。你看到独臂的人一个胳膊就很有劲，你看，这眼睛不好的人记忆好。他记忆超强的记忆，小的时候一岁爸爸就去世了，他们家真的是灾害连连。他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里，妈妈又忙于家计，好几个孩子顾不了他，就把他送给了祖母，他的奶奶带他。奶奶是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非常敬虔。这奶奶他就小的时候就在奶奶的怀中，那个膝盖上听了无数的圣经故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奶奶教给他的，奶奶读给他的，奶奶告诉他蓝天是什么样子的，鸟是怎么飞的，河水是怎么流的，花是怎么开放的，所以他都能够记住。在他脑海里其实有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他能写出多少诗歌。一生他写了8000首诗歌，你不知道他诗歌鼓舞了多少人呐！是很多人在死亡线上听了这首诗歌，他们不再去寻死。很多人在破产的边缘中，无法痛苦的无法面对的时候，听了他的诗歌，开始有了力量，有了力量。所以芬妮，他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所以他的祖母说啊。孩子，你纵然不能像我一样可以读圣经，但是你可以将许多的经文神的话丰丰富富的珍藏在心里。你当你把它记到心里的时候，比在书上还有用。你到哪里不能都带着书，可是你的心走到哪里都带到哪里，你不可能把心放下的。所以他说，所以无论以后你走到哪里，这些神的话都会跟随着你，比一切的财富更宝贵，它会成为你一生用不尽的宝藏。所以这样的鼓励使芬妮开始认真的读神的话，当他祖母给他念一遍，他就默想。你后来他就摩西五经啊、路德记啊、箴言呐、还有诗篇呐、大多数他都是背下来的，他完全是靠背的。 这你看，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我们今天眼睛好啊，那我们有多少时间读圣经啊？我们圣经能背下来多少经节？因为我们眼睛好，我们就看世界，对不对？世界太色彩斑斓了，太多好看的东西了，我们就看金钱，我们就看工作，我们看别人看的东西。这个东西眼睛看，他因为他看不见，他的祖母也不会给他讲世界的这些东西，讲的都是神的话，所以脑海里他完全装着一个上帝的世界，多么纯洁无比呀，对不对？你知道后来他，你知道他在写的自传，八十岁写自传的时候他怎么感动的？八十岁的时候他写了自传，他说了一句话，他没有怨恨那个把他眼睛治瞎的人，眼睛治瞎的人，他没有怨恨他。他在八十岁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在他自传他是这么说的：我自幼至今深信慈爱的主耶稣借着他无限的怜悯和奇妙的旨意，使用这个苦难将我分别为圣了，使我直到今天还能有机会做主耶稣所指派我所做的工作。他说如果明天我也可以看到世界的景色，八十岁的时候说的，如果明天我可以看到世界的景色，我也不会接受这个治疗，因为当我睁开眼睛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生命的主，主耶稣基督。那你读到这种话，你不感觉到一种跟我们不同的生命吗？不要看了，世界我已经不愿意看了，我比你们幸运，当有一天我第一眼睁开看的是我的主。这是什么人能讲出的话？芬妮坐着的那个旁边那个姐妹，那个另外一个妇人是写有谱雀剧的作曲家菲比卡奈普。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流泪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过这样话，这是因为有基督的同在。那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跟芬妮比，我们比他有恩赐，我们有眼睛，我们可以什么看得见，可是我们没有写出一首赞美神的诗歌，我们也没有他读圣经读的那么多，也没有像他能够祝福那么多人。我告诉你讲一个小故事，芬妮有一天在马车上，一个马车夫赶着马车走的时候，车上芬妮和一个传道士坐在那个马车上，芬妮在车上就侃侃而谈，侃侃而谈，然后那马车夫就听到后边一个盲人说那么多有智慧的话，他就非常的震惊。下车的时候他就说，我真想认识你女士，你这么有智慧。后来那个传道士就告诉他说，这个人我告诉你，他叫芬妮。他立刻就惊，他说你就是写那个不会缩短你臂膀那首诗歌的芬妮吗？他说我是。哇，那个人眼泪哗就流出来，你救了我们一家，当我们一家遇到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全家就唱着这首诗歌渡过来，谢谢你。你看连马车夫都认识他，然后呢马车夫就把他介绍给那个火到火车站，在纽泽西那个小火车站，送到那火车站，那告诉那火车说，这是芬妮，你能够好好照顾他一路上啊。那个人说，他是芬妮吗？哇，我的女儿每一天弹奏都是他的诗歌。你有一天你可以这样子吗？那真的是我们很感谢主，这是一个特别的生命。在教会200多年精选的300首诗歌中，1/10是芬妮写的诗歌，他的诗歌被翻译成200多种的文字，在世界各地的教会里被上亿的基督徒吟唱，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他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却活出了喜乐的生命，这个生命我们叫他夜间歌唱的生命。弟兄姊妹，不管今天的金融海啸如何，感谢主，我真的是到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蒙神的祝福，我们都有房子住，我没有听到哪一个弟兄姊妹的房子被银行给收掉了，我还没有听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在，我也没听说哪个弟兄姊妹工作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一直找不到。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的盲点，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 重新的来审视我们走过的道路，未来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不管他哪管他十年经济不好，甚至他一百年经济不好，我觉得都不会影响到我们爱主的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生命的丰盛和喜乐，影响不了。真的，我就想想，我在山里边两年商店都没有，其实回归了原始社会。嗯，我只有一个东西是原始社会不具备的，火。我带着火柴打火机，我火柴买很多，我怕失我还买很多打火机，我只要有火我就能活下去，我就能活下去。没有商店，没有买卖，没有货币，在那个地方我也活了两年，而且活得比到美国健康多了。你看到没有，人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嗯，所以我用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大家来看哈巴谷书第三章第十节，往前来。哈巴谷书先知在写到以色列所面对的境况，他们面对着外邦的侵略和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哈巴谷写了这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前面呢，这前面的挨着那个前面的那个经文，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绝了羊，棚里也没了牛。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哇，感谢主，这段经文真的是宝贵。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先知在对以色列人的勉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不发旺就是说这个连芽都不开了，不开花了，就没有收成。葡萄树不结果，没有果子了。那时候以色列人最倚重的就是橄榄树、葡萄树，葡萄树。所以橄榄树和葡萄树是他们这个油和水果的主要来源。所以你看，都没有了，都没有了。然后呢，田地也不出粮食了，没有收成，农业面对困境，圈里也没了羊，羊也都死光了，棚里没了牛，像约伯在面对这个撒旦的控告，面对苦难一样，什么都没有了。那是农业社会和畜牧业的社会，如果这个果树都不结果了，田里不长庄稼了，牛也没了，羊也没了，他们还有什么？他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 computer， 没有，什么都没有。农业社会、畜牧业社会，所有的物质能够给人的东西全部都绝了，都绝了。可是呢，在这种环境下，诗人说，我们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是一个我们的生命飞跃起来的一个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祝福，我们可以选择喜乐，我们可以选择在神的里面安稳平静。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惧怕，我们可以选择愁苦，我们可以选择每天怨声载道，唉声叹气。你做一个选择，当你选择前者，你就健康平安喜乐，你的生命就有味道，你的生命可以祝福别人的，你的生命就是这个世界的光。如果你选择后者，你就是疾病、软弱、咒诅一定临到你。我告诉你，人很多的疾病都是愁出来的，那都是太担心未来的事情，太担心眼前的事情，太担心物质的事情。我们来到美国，我觉得我们美国的基督徒有一个捆绑，就是物质主义、世俗主义。孩子一定读最好的学校，一定吗？不一定。我觉得读乌德森孩子库就一定上哈佛吗？乌德森孩子库一年也就一个去哈佛的。读叫什么 TJ 汤姆斯什么，这是什么杰弗逊，詹姆斯是杰弗逊，杰弗逊管的什么，反 TJ，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你的孩子上了 TJ 就能当总统吗？未来 就能当科学家吗？就能当著名工程师吗？说不定哪天读神学院跟我一样做牧师了，哈利路亚，感谢主。不需要读 TJ 做牧师的，对不对？读什么 TJ 啊？不一定。这些东西是捆绑啊。当然你读 TJ 我很高兴，你能考上，你住在乌德森也很好，可是这东西变成你的捆绑，那就是问题了。我们一定要是买一个多么大的房子，值80万、90万的房子吗？我们花那么多钱供应它吗？不一定哦，不一定的。我们一定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两个人都要去工作吗？夫妻俩一定要工作啊？不工作，姐妹不工作，弟兄就不高兴，钱拿不回来，我白养了你。那弟兄不高兴，那姐妹就更完了，拍拍屁股就走了，知道吗？你没工作，我跟你干嘛？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很重要的东西吗？不一定，不一定。我昨天看网上有一个人说，如果我重新活一次，我选择简朴，我选择不要那个房子的贷款压着我，我选择不要住在一个什么豪华的地区，我选择住在一个普通的贫穷的地区，我选择过一个普通的贫穷的生活。我如果重新再活一次，他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候说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年轻啊，我们可以选择。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芬妮这首诗歌《有福的确据》。当我们看到芬妮写着这样一个美的诗歌，我们一起来，请四琴的到前面，请三周也到前面来。我们跟三周，我们再一次的敬拜。我们感谢主，三周就离开，我们真的不想他走啊，真的不希望他走。他在我们中间敬拜，何等的喜乐，圣灵的同在。可是他还得走啊！祷告，我们教会兴起更多的三者，先为所以让我们教会也兴起来，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唱的是诗歌《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神后嗣，从圣灵重生，主学习境。好，一起来起立吧，唱这诗歌。